一个身着休闲衣服的男人进入了我们的视线。在这个广场来回走动的人，要么是两个人有说有笑的，要么是一个人漫无目的的。而这个男人边走边注意四周的女人，一看就知道是来赴约的人。我和江琴琴都专注地盯了男人的面部。根据刚才邓子教授的那些情况，我们做出了初步的判断，这个赴约的男人基本上不是好色男人。李二教好像也盯上了这个男人，他的姿势一下变了，我看见他的手插在兜里面，我想那个兜应该是有洞的吧。男人看到了站在喷泉上的苏小妹，男人拿起手机拨了号码，却并不放在耳边，他只是想再确认一下苏小妹。果然苏小妹的手机响了，苏小妹的手机是那种警车报警一样的声音，她的手机声音引起了周围几个人的注意。男人故意走到苏小妹的旁边，却并不看苏小妹，边说话边看旁边的一个打扫卫生的女人。男人说你好，我是大喇叭。对了，我现在北京去郑州的那次飞机晚点了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正在赶时间，你等我好吧。苏小妹听着电话，看着对面的这个男人发呆。男人这时候也放了手机，看着旁边的苏小妹说逗你的。苏小妹一下笑了，两个人相互站了一会儿，互相看着，好像都要确认一下在网上是不是撒谎了。然后苏小妹用手撩了一下长发说我们坐下来吧。这个时候的李二教竟然拿了一大摞报纸走了上去，说
先生，买一份报纸吧，便宜又能垫住你们约会的屁股。
那个男人毫不犹豫地买了三份报纸，李二教收了他1元钱，然后李二教又跟上去了几步。我和邓子都担心那个男人会发现李二教这家伙的异常举动。李二教跟上去以后又掏出几张报纸说，
有一份报纸没给全，这是必点。
男人笑笑说声谢谢，接了过去，然后李二教走到其他地方去了。苏小妹看了我和江琴琴一眼说坐在这里吧，我们旁边的椅子空着呢。男人似乎不太愿意，但看了看远方坐下了。下面是他们的对话。
你很失望吗？
没有啊。
你起床的时候想我了吗？
没有啊。
你早晨刷牙了吗？
这句问话真是很出人意料，本来我想着苏小妹会接着说没有啊。我和江琴琴还是下意识的看了看苏小妹，只见苏小妹正低着头，小鸟一样的羞涩着。
女孩谈恋爱的时候大概都爱低着头看自己的手指或鞋子。
那是因为女孩子比较自恋。
苏小妹和她的网友都笑了。苏小妹回答了什么呢？我和江琴琴都没有听见。那边正在听手机音乐的凳子更是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这一幕。
我可以抱你吗？
终于男人发出了接触性的进攻。
你可以抱我的包？
苏小妹的回答很幽默。
哦，那等你去卫生间的时候我就可以抱你的包了。
男人也很幽默。
你还喝甜牛奶吗？
男人忽然问了一句。
对，我喝伊利的。苏小妹说。
伊利的纯牛奶好喝，甜牛奶太甜了，受不了了。对了，甜牛奶你最好要喝李子园的，那是给孩子喝的，只是孩子喜欢吃的东西准好吃。
我和江琴琴互相看着，这两个人讨论起营养学来了。
我们一起去喝点什么吧。
两个人终于要拉近距离了。
去哪里？
我住的地方。我给你煮咖啡怎么样？为了让你尝尝我的手艺，我到了一个咖啡馆学了一个星期。
骗我去你的住处？
你这样想？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看看匹兹菜的爱尔兰咖啡吗？因为这几天一直在学习爱尔兰咖啡的煮法。
直到这时我和江琴琴才明白，苏小妹拿在手里的那本约会用的书是匹兹菜的爱尔兰咖啡。我和江琴琴都没有看过，所以接下来的对话我们半懂不懂。
凳子已经专注地看坐在不远处偷拍的李二教了。
我也看过去，李二教的偷拍精神真的很专业，他在阳光下一直晒着，汗湿了衣衫，但他却进入了忘我的境界。苏小妹这时和男人一起站起来，他们要离开了。我小声地问凳子，
他们转移阵地，我们还跟不跟啊？
凳子揉揉眼睛说，
这种情节没意思，我要回家了，真是没劲。
江琴琴倒是兴趣十足地说，我们跟着看看他们到底第一次见面会不会上床。江琴琴的话让我们吃了一惊，平时文气十足的江琴琴竟然说出这样暴露的话。江琴琴像是知道自己说的话太口无遮拦了，一下子脸红了起来，并吐了吐舌头。正是吃中午饭的时候，凳子、我和江琴琴却守在郑州大学旁边的一个都市村庄里。我们是跟着苏小妹和男人的出租车赶到这里的。凳子说，
等苏小妹的电话，苏小妹会在他们有过分举动的时候摁响她手机上的速播键。
苏小妹的手机可以设置八个速播键，不过八个号码都是凳子的号码。苏小妹有一次上厕所时无意中触摸了速播键，凳子火速到了维武路苏小妹的住处，发现苏小妹正在家里看着黄色小说手淫。说到这些的时候，我和江琴琴哈哈大笑，旁边一个买红薯的女人看到了我们，热情地过来推销。江琴琴想吃，但被我们俩拒绝。我们下车找个地方吃东西，一个叫饮食传说的小饭馆吸引了我们。我们选了一个靠近门口的位置，夏天的饭菜简单，最有胃口的还是喝冰镇的啤酒。我们三个人要了三瓶，每个人都不要杯子，对着瓶子抽。江琴琴学着我们的模样，张大口喝了一下，马上咳嗽起来。我和凳子都笑着看他，他不服气的又拿起酒喝了几口，样子十分豪爽。凳子说，
在家里你爸不让你喝酒的吧？
凳子说话时看着江琴琴，省得叫他的名字。
谁说的？我经常陪着他喝几杯呢，他不喝啤酒的，只喝白酒。
凳子像是认识江琴琴的父亲，像是很熟悉。我插不上话，一边喝着啤酒，一边看着外边的车，一个卖西瓜的车子停在路对面。太阳晒得很，卖西瓜的孩子渴了，想吃西瓜，却被那个父亲打哭了。卖西瓜的旁边睡着一个流浪汉，黑乎乎的大腿露在外面，上面停满了苍蝇。我又往外看的时候，竟然看到了熟悉的女孩苏浅浅，是她和一个男孩子牵着手过去了。周末的牵手真让我羡慕。凳子和江琴琴不说话了，也学着我的样子看着窗外。江琴琴看着我说，
小帅，我们的毕业证听说要晚一些时间发。
啊，毕业证？
是啊，我听同学讲的，我们这一届的学生正好赶上公安队伍重新建设，所有学员都要电脑过关才能拿到毕业证。
我这才出了一口气，电脑过关应该不是什么难题。凳子也插话说，
电脑考试应该的，因为现在电脑画像还有电脑绘图以及电脑处理审讯记录等等。
啤酒很快喝完了，没想到江琴琴喝完一瓶啤酒竟然没有反应。苏小妹没有打电话，连偷拍的李二教也不跟我们联系，我们一直坐在那里打瞌睡。江琴琴说，
我有些困了，你们俩谁的肩膀借我靠一下？
凳子示意我一下，我只好拍拍我的肩膀，并强调江琴琴不许流口水。江琴琴的头好像刚洗过，我想要是女孩子的头发很脏却非要靠在一个男生的肩膀，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。我这样想着就和凳子讨论起这个问题来。凳子说，
这个女人肯定不喜欢这个男人。
江琴琴一下子又坐直了说，
睡好了。
我和凳子都表示不解，看着江琴琴。凳子忽然说，
这样吧，反正今天中午我请客，我请你们每人一瓶酸牛奶吧，花花牛的。
又喝了一袋花花牛，手机仍然没有动静。 江晴晴开始坐在那里玩手机游戏了，一边玩还一边问我话。
赵小帅，你们班的哪个女孩最漂亮？
林甜甜吧。
林甜甜？不会吧，我们认识啊，还是好朋友呢。
啊，
你怎么会认识她？
打篮球啊，我们班和你们班打篮球比赛，我们俩差一点吵起来。
哦，江琴琴一下子把我的记忆带到了篮球场上，我打的是中锋位置，因为技术不好只是替补上场，但那次发挥很好，林甜甜喊着我的名字给我加油呢。
你喜欢林甜甜？
喜欢过吧。
哎，没劲，上警校真没劲。
我们的话说完了，凳子的手机也响了，果然是苏小妹的。我们马上收拾东西，我和江琴琴先坐上车，凳子边接电话边付账，可是手机那边根本没有声音。车往左拐，只拐进一个都市村庄里，因为车开得很快，吓得路边摆小摊的人卷起东西就跑。我和江琴琴看着这些行动迅速的人笑起来。车在一个挂着浴池招牌的门口停了下来，凳子下车看门口的号码，我和江琴琴也下车来跟着凳子忙活。忽然看见了借来一身民工衣服的李二教，李二教身上全是土，像极了一个刚从工地上出来的建筑民工。我和江琴琴真是开了眼了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李二教指着一个四层楼高的民房说，
在这个院里面，我这口去这个楼里的厕所看了一下苏小姐的房间，好像在四楼。
凳子向我们挥挥手，直接上了四楼。正是午睡的时间，我幻想着会不会一开门见一个裸体镜头呢。我这样想着，伸手摸手铐的时候竟然摸住了江琴琴的手。我向后看一眼，并用力拉她一把。一楼的房东看见我们三个人上楼，正想大叫，却被李二教大声制止了。李二教穿着民工的衣服，满头大汗的向那个房东说了几句什么，那个房东竟然不作声的回到了房里。四楼一共四个门口，紧挨着楼梯的门紧关着，凳子趴上去听了一会儿，没有动静。第二个门挂着帘子，像是我的邻居阿军的那种门帘，从里面可以看见外面，但从外面看不见里面。帘子里面的门也锁着呢。第三个门是个带着信箱的门，第四个门里有动静。凳子果断地敲了第四个门，我和江琴琴紧挨着凳子，后面的李二教把摄像机对准了门，凳子一脚把门给踹开了，门内竟然用棍子给顶住了。我一眼就看见了苏小妹在床上半裸着身子，她好像被绑住了，又好像睡着了。凳子情绪很激动，一下子窜进套间里面。苏小妹的身体没有任何反应，套间外的燃气具上还放着煮咖啡的锅，里面的桌子上放着煮好的咖啡。我和江琴琴看着咖啡发呆，里面就传来了凳子的哭泣声。苏小妹竟然被约会的那个家伙勒死了，手机在床头上。李二教正要拍摄苏小妹半裸的身体，被江琴琴一下挡住了。江琴琴一摸苏小妹的脉搏，已经没有了，可是她的身体还是温暖的。江琴琴对我说，
快一点，快一点打120。
从床上的迹象看，苏小妹肯定是被强奸后杀死的，但是苏小妹为什么没有反抗呢？江琴琴看着桌子上的两杯咖啡，我也看到了那两杯咖啡，我们几乎是同时说出了两个字，咖啡。是的，苏小妹是喝完咖啡以后就没有了反抗能力的。邓子说，
你们先看着现场，对了，让李二教拍摄一下现场，我出去找一下，那小子刚离开不久，我看一下是否能找到。
我看着邓子激动的脸说，邓哥你先去，要不我再打个110吧，让巡警队。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，邓子已经跑下楼了。他的腿很短，但行动的速度却是我见过的人里比较快的，怪不得他这样神经兮兮的人也能在刑警队里混得很开，他其实是有真功夫在身上的。李二教一边拍一边叹气，
这怎么可能，苏小妹可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他们那里理一次头发的。
我坐在那两个小圆凳子上，和江琴琴一起看着那两杯咖啡。江琴琴闻了闻味道说，
果真是爱尔兰咖啡。
他 他说完，指了一下外间的那个灶具旁边的一本书。那是一本有关爱情与咖啡的书。那本书翻开的那一章写着，做爱前最适合喝的咖啡，爱尔兰咖啡。然后下面都是关于如何在爱尔兰咖啡里加酒的一些具体方法。江琴琴又说，一场爱情，一杯咖啡。他可能是在自言自语吧，我没有接他的话，手机却突然响了，是110巡警问案发现场的具体地址。这个时候房东也被巡警带了上来，李二舅只好把摄像头关掉。房东说这间房子一直空着，一星期前刚租给一个学生，租房子的是郑州大学的一名自考生，今天上午他和一个女孩一起上来的，后来学生自己走了。房东把那个学生登记的身份证号码和名字拿了上来，22岁，叫谢良。那个身份证号码是安徽的号码，但我们都意识到这肯定是个假身份证。先奸后杀并不是为了钱，这个网友的作案动机让我们很是迷茫。120赶过来的时候，凳子也折回来了，凳子和赶到的巡警交代好了，村子的每个出口都要站两个警察检查身份证，没有身份证要回家去取。120的急诊医生上楼只看了一下就走了，死亡时间超过30分钟了，他们无法实施抢救。从凳子的手机响到我们赶到苏小妹死亡地点，前后不过用了10分钟的时间，可是那个可恶的家伙竟然逃得无影无踪。看来我们遇到了一个作案的老手。很早的时候，凳子就在楼下喊我，昨天晚上陪着凳子喝酒喝多了，我赖在床上不想动。可恶的是我的闹钟响了，那声音是一个狗叫的声音，一直叫个不停。我只好爬起来穿着短裤跑出来，看着楼下着急的凳子说，你等一下，我还有5分钟。1分钟穿衣服，1分钟洗脸，1分钟刷牙，1分钟刮胡子和涂大宝，1分钟下楼，并且还没有撒尿，一起喝豆浆。凳子的脸像个革命者，阴沉沉的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掏出手机才发现是关着的，打开就看到了江琴琴的短信息。我不能去吃饭了，我要回家洗澡洗衣服。一看时间，我才知道昨天晚上吃饭时我给江琴琴发短信，可是她今天早晨才回过来。我有一个直觉，凳子总要有什么事情跟我说。喝完豆浆，凳子付的账，然后我们上车，凳子发动着车子，转过头来对我说，小帅，你都是怎么排遣痛苦的啊？我现在很痛苦。我看着他想了想说，我那时候在学校里吧，就去打篮球或者踢足球，现在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上网找个人骂一下。那能不能找个人打一架？凳子看着我很认真的说，也行。我忽然感觉挺同情凳子，感觉我们俩就像好哥们一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。大早上起来就找个人打一架，这要打架的对象不好找。我们开着车子在京四路上来回的走着，凳子要抽烟，我下去给他买了一盒2块钱的彩碟。车子停在了人行道上，我把音乐打开了，是刘德华的《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》，这首歌还真适合凳子的心情。美三路人行天桥下，一个男的和一个女孩撞车了，男的是一辆电动自行车，女孩子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，男人非要拉住女孩让女孩修车，凳子兴奋地下车了，我怕他真的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，就跟了上来。女孩子赶时间去一个地方面试，反复地给男人解释，可男人以他的车是昨天刚买的为由，非要女孩掏钱给他修车。女孩子说，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啊，我在前面你在后面，你撞了我反而要让我赔。可那个男人不听女孩子说话，一个劲儿地说，你别废话了啊，快去帮我修车。我听清楚了大致的情况，不知道凳子是否听明白没有。他上去拉住男人就是一拳，凳子没有冲动，他只是想打架并不想惹事。
凳子的拳头落在男人的肩膀上，男人一个趔趄，他骂了一句什么，问：“
你这个低个子为什么打我？”“
那你还不还手吗？”凳子指着自己的胸脯说。大早晨的，两个男人因为一个女孩子打架，所以一下围来了很多人。我对那个女孩子说：“哎，你快些走吧，我们能替你摆平。”女孩很慌张，竟然连谢谢都忘记说了，吓得骑上车就走。那个高个子男人摸不清凳子和我的来历，一直不敢对凳子下手，但看见女孩子走就大声骂：“
不要脸的丫头，别走！”